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老年护理机构当中共有952所正在爆发新冠疫情。新州、维州和昆州分别报告了310所、207所和201所老年护理机构正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老年护理部门一直受劳动力短缺问题所扰。今年2月，联邦政府决定调派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增援老年护理部门，更在7月宣布该医疗支持将持续至9月底。老年护理部长阿尼卡·威尔斯说，我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人员，人们在两班倒，每天都在不间断的工作，没有休息时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环境。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呢？在澳大利亚南澳州学习护理的华人留学生 Angelo 回忆起自己做实习护工照顾老人的那段经历，仍旧百感交集。
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澳大利亚是非常缺这个护理相关的一些人才的。那你作为一个护理专业的学生，有没有在澳大利亚的疫情当中做出一些自己本专业的贡献？有这样的机会吗？
有的，我在做护工其实之前。
那可以聊一下这段经历吗？
对于我来讲，做护工的主要的原因吧，我是一名护理学生，然后的话我的实习包括我的实践课被大幅度缩减，实习还好，其实是实践课被大幅度缩减。那么我没有上手的机会，我其实希望通过护工跟这些护士去接触，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这是很主要的，积累一些相关经验，然后方便以后找工作。
那可以聊一下你作为这个护工啊，在一线工作的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啊、体验和见闻吗？就是因为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很难去真正的想象，在疫情期间护理人员他们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们的工作有多么的繁忙，其实真正不是做这一行的人是很难去想象的。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算冲在一线上来的人，因为我觉得真正那些值得致敬冲在一线上来的人是在各个公立医院呼吸科或者各个病房的人。我的话只是当时在疫情之前工作的比较多，当时虽然有疫情但是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吧，就是也是我一直在做护理这个行业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叫有时治愈，经常帮助，总是安慰。就是在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相对来讲能把它完全治愈的时候是机会少一点的，在面对重症的时候。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他需要的帮助，这样会让他的心里更好受一点，让别人知道你在照顾他。但最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提供安慰他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帮到他太多，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他温暖，让他知道 OK 我在努力帮助你，我没有抛弃掉你。
那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关怀。
对。
那你做护工的时候，有在护理和照顾的一些病人都是一些怎样的群体呢？
我照顾的病人的话，大多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群体。对。
那其实我们新闻里面也经常都可以看到，老年护理机构里面其实这个疫情啊，包括各种人员短缺的一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那你在护理的过程中，你觉得总体来说就你有些什么样的感悟呢？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我要学着试着去接受。
接受什么呢？接受我治不好他，或者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实质上的治疗他这件事情吗？
其实你可以去这么理解吧。我觉得如果摊开来讲的话，那么有几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你要试着去就像你说的，你要试着去接受你要治不好他。就是因为大多数选择被护工看着的人，不是说行动不便，就是像这种老年人，他们一般会有这个老年痴呆症。他们就其实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病例的话，是我有一天晚上上班，然后遇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然后1米9多的一个个子，然后人非常壮。其实我就是他90多，他的力气我是摁不住他的，但是他就是 他也没有任何疾病，他就是因为老年痴呆被送进来的，然后他就是想下床。
嗯，
但是因为我们做护工做护理的话，他是有一个判断摔倒的这么一个 assessment， 然后他是属于高危人群，所以就肯定不能让他下床，但是他不让他下吧，他就越下，然后到最后他就很生气。
嗯，
然后他就拿那个就身边的东西，他拿他手里所有东西来砸我，什么苹果呀，香蕉啊，然后身边的电话呀，然后的话拿果汁和饮料泼我。其实说真的，就是我一直在之前我觉得我是可能忍受不了这种事情，可是你真正遇到以后你会发现可能也就那样吧，因为你知道你不能跟他计较。
嗯，
尤其是你在看到以后，你再跟他说我很生气，但是我不可以对你怎么样，因为你是我的病人。然后他的眼睛像个孩子一样，因为他已经智力已经退化了嘛，然后很委屈。
嗯，
你看到那种眼神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怨念了，你就会学着试着慢慢去接受。然后当你这样的病人越接越多，越接越多以后，你也会试着去接受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磨练，就是不光是病人，对生活中也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顺，那么很多的事情你只能学着试着去接受，
就算是磨练了自己的一个抗压的一个能力，也相当于让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的情绪化。
对，
正如 Angelo 所经历的那样，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复杂，需要专业、细致并且耐心的护理，但自新冠大流行开始，老年护理部门两年来承受着巨大的劳动力压力。老年和社区护理提供者协会临时首席执行官保罗·萨德勒七月底曾表示，2022年有2301名长者在老年护理机构中死亡，仅在7月18日至24日一周之内就有114人死亡。他说，现实情况是我们不能让老年人长时间得不到足够水平的护理。他指出，多达 15% 的员工正在隔离，而这将给机构中的长者居民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 CEDA 2021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除非采取紧急行动来增加劳动力，否则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内将面临至少11万名直接老年护理人员，包括个人护理助理、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的短缺。CEDA 首席经济学家杰洛德·鲍尔表示，到2031年，预计将有近 20% 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高于目前的 16% 左右，因此对护理的需求只会继续增长。他说，为了满足基本的护理标准，我们每年将需要至少增加17000名直接老年护理人员。这些预测是基于保守的假设，事实可能比这更可怕。他在声明当中表示，澳大利亚人应该有尊严的老去，但如果没有充分的劳动力规划和紧急行动，老年护理部门仍将处于危机之中。CEDA 指出，澳大利亚的老年护理系统人手不足，导致护理水平低于世界标准。澳大利亚在老年护理方面的支出接近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但远低于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等以高质量护理而闻名的国家的平均水平。鲍尔说，如果不建立劳动力，老年护理系统将无法提供澳大利亚人应得和期望的服务，更多的人将无法使用这些服务，无论如何改革或投入了多少资金。他说，这将使澳大利亚老年人陷入困境，给家庭和社区带来难以承受的照顾负担，同时对卫生系统施加不可持续的压力。本周一，联邦政府宣布承诺资助增加老年护理人员的工资，并告知公平工作委员会该部门的工资率应该显著提高。据悉，工会已要求委员会考虑为老年护理人员和护士加薪 25%。 他们认为，由于劳动力及其工作的女性化性质，老年护理人员在历史上一直被低估，而阿尔巴尼斯政府已承诺为公平工作委员会确定的任何加薪提供资金。老年护理部长威尔斯表示，老年护理工作不仅在新冠疫情期间，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都已经变得愈发复杂。 他们的工作的复杂性不仅在过去两年，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都已经大大增加。基于皇家委员会对老年护理的建议，我们希望他们提供更高标准、更好的工作。未来的老年护理工作会是更复杂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得到认可。我希望人们明白，我们正在尽可能快地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我们也将着眼于这些大的系统性改革，并试图一次就做好，因为这些改革必须持续几十年。政府提交的文件称，工资上涨 25% 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将该行业的劳动力供应增加 10%。但根据 CEDA 的报告，澳大利亚目前拥有24万直接老年护理人员，五年内增加 10% 及 2.4 万的劳动力却仍旧跟不上鲍尔所说的每年至少增加1万7000人的需求。